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今天我们的神学补给站，杜院长继续引用马太福音25:31-46，谈爱是审判的标准。在这里他提到了六个爱心的行动，也提到了这几个行动要做在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那么谁是最小的一个弟兄呢？同时今天杜院长也会总结超前部署影响未来整个讲座的重点。
主来的日子近了，如何在今生为永恒做准备，如何坚守信仰，教会如何迎向未知的挑战，请听超前部署迎向未来。
第40节这些经文是整个比喻最重要的中心。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第三，在这段比喻里面，圣经把耶稣基督最后审判的那个标准、那个原因就讲出来了。这个原因提到了有六种的情况，而这个义人啊，或者绵羊象征的义人，他们面对这六种的情况，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心态，或者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跟行动呢？啊，这里六种的状况是我们碰到有人有饥饿的状况啊，有饿啊，然后呢有渴啊，有做客旅，赤身肉体，或者是生病，或者是被关在监牢里面。那这种状况也许在我们的生活的周围，我们有时候碰到有的人就是这种状况一样。那这个义人的反应是什么呢？他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换句话说，义人针对每一种的状况他们有反应，不仅有反应而且有行动。所以我的标题是六个爱心的行动。我们看见有人饿我们就给他吃，我们看见有人渴我们就给他喝。所以请问，饿跟渴是身心灵哪方面的需要？身体的需要，对不对？啊，身体的需要。而且呢，这个食物跟水今天对我们来讲其实是并不太贵的东西，对不对？是举手之劳的东西。当你看见有人饥就给他水，看见有人饿就给他食物吃。好，所以这是很简单的一个生理的一个需要，看见有缺乏的人我们就把食物，我们就把水给他。啊，第三个稍微难一点点啊，我做客旅。那当然古代是这样哈，有一些人他们到外地去啊，可能要去这个旅游去行走啊，到外地去啊，那不像现在我们可以住在旅馆里面，对不对？古代没有旅馆，就算有旅馆很多也是黑店啊，所以呢这个如果没有人接待他可能就露宿街头。所以如果我们接待客旅到家里面，除了供给他吃让他有睡之外，同时呢也提供给他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让他可以安安心心的休息。要不然如果在荒郊野外，在马路边，在那里休息，那可能你不知道半夜会碰到什么样的状况啊。所以做客旅我们接待他比刚才的吃喝要稍微困难一点点了。第四个，他说我赤身肉体。我想赤身肉体可能不只是缺乏衣服而已，可能他遭遇到一些的状况被人家羞辱啊，所以这个也牵涉到可能在心理上或精神上面的需要。再来，我病了，生病。请问生病是身心灵什么问题啊？当然生病是身体的问题，对不对？哎，但是有没有人是心理生病的？有没有？有，我今天很多啊，对不对？ 啊，这个忧郁症，这个忧郁症的问题就是有身体的问题，有心的问题，也有灵的问题，啊，所以病可能是牵涉到身心灵，啊，所以我们如果要去看顾或者是关怀生病的人，那就比前面所讲的这个给他吃给他喝要困难得多了，对不对？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去探望生病的人，我们可能会带一点礼物去，你可能还要先了解他是生什么病，你不要带一个他不能吃的东西给他，那不是 白费力气，你还要了解他生的是什么病，他可以吃什么，他不能吃什么，什么是他需要的，所以病牵涉到身体的问题，病可能牵涉到精神的问题，病可能牵涉到灵里面的问题。如果一个人长久生病，你会发现因着他身体不好，他的灵性会不会受影响？会不会？会啊，灵性也会受影响啊。我有一段时间有晕眩的毛病啊，有耳鸣的问题啊，耳鸣的是到现在都还有的啊，有的时候晚上就睡不好，睡不好。我有一段时间呢，情绪非常的低落，就感觉好像上帝离开我了啊，就觉得侍奉没有能力啊，跟神祷告呼求啊，好像那个能力离开我。我有一段时间呢，因为晚上睡眠不好，所以连带的那个灵性也带入到一个很大的低潮的里面。所以这个病有身体的需要，有精神的需要，也有心灵的需要。然后到最后，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为什么会在监牢里面？可能因为犯罪，但是也有可能是，虽然没有犯罪，但是呢，因为信仰的缘故被逼迫，以至于呢就失去了自由。那请问在监牢里面会比外面过得好吗？应该不会啊。当然现在我们这个监狱的这个设施已经比过去要好很多了，古代那个监牢里面去根本他的这个基本的这个需求都不能够得到满足的啊，所以在监牢里面有身体的需要，有精神的需要，也有灵里面的需要啊。所以你看从这六个状况里面，他从简单的慢慢的到复杂的，从容易做的到困难做的，有这六种的状况。可是对义人而言呢，你看见他们，当他们看见有这些状况的时候，他们不是冷漠以对，他们乃是按着他们所能的，饿给他吃，渴就给他喝，看见有客旅就接待，然后有病的就探望，在监里面就去看望。那到底我们要问，那这个弟兄最小的指的是什么呢？当然我想我们都愿意付出爱心的行动，那问题是对谁做呢？或者说神给我们有好多的资源，包括属灵的恩赐啊，这些金钱啊，这些生命时间等等才干，神要我们来服侍，要好好的去运用，那么到底是坐在谁的身上呢？那所以今天最后的这个比喻，它就是强调我们要坐在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那当然这节经文也是不好解释的经文啊，一般来讲大概有三种看法。第一个，这个弟兄中最小的指的就是世界上一切有需要的人啊，一切有需要的人啊，所以天主教大概是用这样子的看法来解释这节的经文啊。有三个理由。第一个，在箴言19:17啊，那你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那么耶和华必偿还啊。所以在箴言的19:17里面，他就表明只要你坐在贫穷者的身上，那么就等于是坐在神的身上。好，第二个理由，当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地上有3.5年的时间在那里工作的时候，他不仅是传道、医病、赶鬼，同时当他看见许多贫穷的人，你也看见他照顾他们啊。而且当时很多的贫穷的人就是普罗大众啊，特别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基督常常关心那些弱势的群体啊，生病的、小孩、妇女，这个在当时都是弱势的群体。可是你看见路加他很有技巧的，就把耶稣基督跟这些弱势的人的互动就全部把它表达出来啊，包括生病的人等等。所以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不是只有跟那些达官贵人互动相交，耶稣更多的时候是关心那些被人所看不起、所瞧不起的那些低下的人，耶稣照顾他们、牧养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满足他们的需要。那也有人说第三个理由，弟兄这个字可以指世界上一切所有的人， 因为无论信的不信的，那我们都具有神的形象，那所以呢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啊。这是第一种解释，世界上一切有需要的人就是这里所讲的弟兄中一个最小的。好，但是第二种的解释，第二种的看法，这个弟兄他们会认为是在信徒群体里面有需要的人啊，所以这个范围稍微缩小一点了哈。刚才是指世界上所有有需要的人，无论信的不信的，所有的人都是我们的弟兄。但是第二种看法是指的信徒啊，信徒当中有需要的人啊，他们的根据是在马太福音12章50节啊，因为有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说：“哎呀，你的父母做你的兄弟姐妹是有福的。”但是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跟母亲的。”所以虽然我们没有血缘的关系，但是只要你遵行天父的旨意，耶稣说那你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所以换句话说，这样的经文是强调什么呢？强调在信徒的群体里面，我们应当要彼此相爱，我们要彼此相顾，我们要互相的帮助，那因为呢这个彼此相爱的行动才是维系我们信徒合一团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这是第六种看法，在信徒当中有需要的人。好，第三种看法是被差派执行福音使命的使徒，被差派执行福音使命的门徒，根据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10章40节跟42节，那我个人是接受第三种的看法，就是这个，这个弟兄中最小的是指第三种的看法，因为在10章40节跟42节里面，那里耶稣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请问这个你们指的是谁？你们指的是谁？这个你们呢？当时耶稣是对跟随他的门徒说的，啊，跟随他啊，被他差派去执行福音任务的那些的门徒，就是后来的使徒说的，啊，他说：“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那差我来者就是上帝，啊，然后他说：“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这个一杯凉水在当时是微不足道的东西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这个小子就是指着这个啊为耶稣做福音工作的这些的门徒啊，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啊。”所以根据马太福音10章40节到42节，我认为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弟兄中最小的，指的就是被差派执行福音使命的门徒。所以当有听从耶稣基督的命令啊，差派他愿意委身于福音的工作，那么他们就应该得到我们弟兄姊妹的接待跟支援啊。所以解释圣经啊，我们必须要从上下文去看。所以在这一处的经文里面，我个人对这个经文的解释是认为它是指的被差派执行福音使命的门徒。那但是呢，我说解释只有一个，但是应用它的范围我们可以把它扩大啊。那你不能因为我的解释是这样的，那以后呢我的爱心行动只针对传道人，只针对宣教士，那我其他一概都不做，那你不能这样子。为什么呢啊？因为在圣经也有别的地方，比如说约翰福音13章，比如说约翰一书，他提到我们弟兄姐妹彼此之间要怎么样，要彼此相爱，对不对啊？弟兄姐妹彼此之间我们要彼此相爱，而且这个爱呢不能够只是在言语跟舌头上，还要在行为跟诚实上。所以这个爱不能够说一说而已啊，这个爱不是一个虚假的啊，表面上看起来很爱，但是内心不是这样子啊，他说不能够只在言语跟舌头，也要在心灵，就是真心的跟真实的上面啊。所以换句话讲，在应用的里面，我们不能够只针对这一段经文说，我以后我只是爱宣教士，我只是爱那些执行福音工作使命的这个使徒，不能，因为别处的经文也讲到我们弟兄姊妹要彼此相爱。不仅如此，请问对未信者，我们要不要爱？要不要？经文根据是什么？那这个从旧约到新约很清楚啊，啊，耶稣讲哈，这个所有的诫命，一个是爱神，一个是爱人，对不对？我们要爱人如己。这个人有包括未信者吗？有没有？当然有，当然有。 在耶稣讲的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里面啊，有律法师挑战他，谁是我的邻舍啊？他知道旧约的命令啊，啊，爱人如己，那个人就是邻舍啊。所以律法师就挑战耶稣，谁是我的邻舍？所以耶稣就讲了好撒玛利亚人，啊，那个被打半死的那个犹太人啊，躺在路边啊。结果呢，这个祭司走过无动于衷，利未人走过也无动于衷。我告诉你，他们不帮助都有理由的。但是呢，最后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之间关系就很恶劣，但是那个撒玛利亚人主动上前去帮助那个犹太人。所以耶稣最后回答那个律法师的问题是什么？谁是被打的半死那一个人的邻舍？你们注意到耶稣的回答跟律法师的问题有很大的差别。律法师说谁是我的邻舍，他的意思是谁跟我有关系做我的邻舍，谁值得或者配得我帮助是我的邻舍。但是耶稣说不是谁有跟你有关系，也不是谁配得做你的邻舍。当你看见别人的需要，你主动伸手去帮助他，你就成为那一个人的邻舍。问题不在于谁是我的邻舍，问题是你要透过你的行动让你成为他的邻舍。所以虽然经文的意思这个弟兄最小是指着执行福音使命的门徒，但是在应用里面我们不能够只是在这方面应用，我们还需要参考别处的经文。换句话说，其实所有有需要的人，在应用的里面所有有需要的人都是我们可以帮助显出爱心行动的对象。当然我们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不是能力无限，所以在能力时间有限的状况底下，那也许我们可以按照这个优先的次序，比如说第一，在我们资源有限的状况底下先帮助执行福音使命的使徒啊，然后行有余力在教会的当中同样信仰的在基督群体的，然后第三才是未信的人啊。但是那个爱心的行动是都需要表现的。我想德蕾莎修女她一生的服侍我们都看见，虽然她已经离世归主了啊，但是她一生所做的，她专门是做那些游民，做那些濒临死亡，在印度她常常照顾那些没有人要照顾躺在路边即将要死亡的人啊。她做了很多，但是我非常喜欢她讲的一句话，她说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大概不太做伟大的事，我们大概不太有机会做伟大的事，但是她说我们可以用最大的爱来做每一件小事。给饥饿的人一碗饭，那是小事；给渴的人一杯凉水，这是小事。看到有人赤身露体，虽然现在大概不太有这种机会了，但是假定有，你给他穿，那也是小事。其实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大部分我们所做的都是小事。可是我们有的人觉得，哎呀，这个小事既然是小事，那我就不必做，或者说这个小事不值得我做。但是德蕾莎修女她说，不是，我们人生大部分的事情都是在做小事，很少有大事，但是我们可以用最大的爱来做每一件小事。你做到底是为什么而做呢？如果你是出于爱神爱人，那我认为其实就没有小事，人看来可能是小事，但是按神看来就是大事啊。不瞒各位，以前我在服侍的时候呢，这个教会呢是八九百人聚会啊，然后一下子看四五十个人啊。不过后来上帝安慰我，上帝说我派你来这里，不管人多是人少，你好好的服侍，你是服侍我，你不是看数字啊，感谢主啊。所以就让我的心态哈，重新做了一个调整，无论人数多少，我就尽我所能的好好的忠心，好好的服侍，好好的牧养啊。当然因为教会人数少啊，所以很多事情都要自己做，但是我知道我在服侍谁啊，所以我就比较能够体会德蕾莎修女所讲的，我们的人生大概不太可能，或者说大多数的人我们都不是做大事，我们每天做的很多的事情都是小事。可是 我们却可以用最大的爱来做每一件小事。接着我们看41节到45节，41到45，我们一起来读。请王又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做在我身上。你看这段经文的记载跟刚才 只是一个差别，状况都一样，但是就加上一个不，对不对？六种的状况跟前面一模一样啊。那我们的反应跟行动是什么呢？反应跟行动差别就是每一个都不，前面是你们给我吃，这里是你们不给我吃，前面是你们给我喝，这里是你们不给我喝。所以我说这里六个状况所表现出来的是一个无爱的反应。爱的反面请问是不是恨？不是，爱的反面是冷漠。当我们面对别人的需要，我们无动于衷的时候，这就是无爱的反应。所以换句话说，审判的标准我们看见有四个。第一个，不是我们单单信就够了。我要再说，你不要把这段经文解释做审判就是爱，然后信不管它，不是。那个信是基本的，我们要回到那个最根本的信，怎么样的信？我们不能只是嘴巴说信而已。新约的雅各书他就谈到，我们的行需要跟我们的信要一致。那个信是在心里面，别人看不见摸不着，我们怎么样让别人知道我们是真信？是透过我们的行动，透过我们的行为来证明我们的信是真的。所以不是说你说你信就够了，不是只是信而已，心里相信而已，是要透过你的行来证明你的信是真的。我在说我们不是否定信，我们要承认信，但是什么是真信？真信是透过你的行为来证明你是真信。第二，不是你拥有多少。我们很多人穷极一生，不断的追求，不断的追求，有了还要更多，有了还要更多，心里面的欲望永远不满足。这里告诉我们，不是你拥有多少，不是你有几顶帽子，不是你的银行的存款有多少，不是你的房子有几间，而是你付出多少。给一碗饭也是付出，给一杯水也是付出，接待客旅也是付出，他全部强调的是付出而不是拥有。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不需要拥有，神让你拥有的目的当然你自己可以享受享用，因为是神本来赏赐给我们的，就是要我们享受在其中。但是不是只有你自己享受就够了，而是你需要把上帝所给你的恩典要跟周遭的人，特别是跟有需要的人，跟他们分享。第三，也不仅仅是你做了什么。当然绵羊他们在六种状况里面他们的确是有所行动，可是针对山羊他们都没有做。他们不是作恶哦，请注意，他们不是作恶哦。当他们是面对别人的需要的时候，他们冷漠以对，他们什么也没有做。所以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做什么。换句话说，神审判我们将来是不仅仅是我们不当而为而去为，这是罪，应该做而我们没有做，那也是罪。所以你就说这个标准坦白讲是蛮高的嘞，应该做而没有做。第四个，不单单是坐在人的身上，当我们坐在人的身上的时候，就等于是坐在主的身上。今天如果耶稣在我们的面前，耶稣跟你要一杯凉水，请问你给不给他啊？绝对给，对不对？不要说一杯凉水，我可能十瓶水放在他的面前，你可以尽量的享用。可是今天一个小子，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一个穿得很破旧，身体可能有异味的人，他在你的面前跟你说啊，我需要一杯凉水，你会给他吗？耶稣说，你给这样的人一杯凉水，就等于坐在主的身上。 因为这样的人他不可能回馈给你啊，他不可能回报。我们有时候选择付出是因为什么？我们期待别人可以回馈我们，或者我们也许有其他的动机或目的，所以我们才愿意付出。但是帮助那些弱势的人，他是可能没有机会回馈于你的，而你还愿意这样子做，而且你做完了之后，不是一天到晚记在我的心里面，我曾经在哪一天哪一个时刻我给一个人一杯凉水。我们可能做完了就忘记了，做完了就忘了，我们根本没有把它放在心上。但是耶稣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是坐在主的身上。人也许会忘记，但是主永远不会忘记你所做的。所以今天我们从马太福音25章31节到45节，我们看见他谈到审判，我们要面对审判，审判的面对所有的人，你我都要面对。第二，审判的结局大不相同。当然如果你是真心信靠主的，你一定会顺服主的命令，你一定有爱的生命，愿意给予，愿意分享，所以你绝对不是山羊。但是如果你是假信徒，你是一个形式的信徒，你只是头脑知道，但是你并没有真正的接受这个救恩，你没有真正的接受主在你的心中做主做王，那很可能你就是那个山羊。而审判检验的标准是爱。我知道当我们用爱心坐在一位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用最大的爱做每一件小事，一块来听赞美之泉的歌，把冷漠变成爱。世俗绑锁，
感谢关怀，给角落中受伤的灵魂，
分些爱给那些不起眼的面孔。
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眼看世界，你身边的人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心为心，以他的眼看世界，这世界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
今天杜院长的超前部署影响未来讲座已经告一个段落，下一次的神学补给站，我们将听到曾经担任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黄子江牧师和我们分享与主同行。请您持续锁定收听，愿神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建立。我是芳华，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
基督的心为心，他的眼看世界，你身边的人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眼看世界，这世界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眼看世界，身边的人需要你我，把冷漠变成爱。基督的心为心，以他的眼看世界，这世界需要你我，把冷漠。